弟兄姐妹平安，都是主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又可以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主。那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怜悯，让我们这些在主里面蒙恩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求你亲自的在我们的当中，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也懂得怎样的去身体力行的来回应主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求圣灵亲自的来保守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我在教会里面呢，最喜欢就是听到弟兄姐妹讲他们是如何的得救，他们怎样的去侍奉主，在当中怎样的经历神给他的恩典。你知道呢，在当中让我可以更加的认识到我们的神呢，他的爱是长阔高深，他的恩典呢是真的是测不透的恩典，让我更对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因为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很有限哈，自己的这个经历很有限。那特别是当我们做信徒的时候，我们信的主，我们一定会是怎样？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会上真理班啊，然后呢就是到我们要准备要受浸的时候呢，牧师一定会就是考我们的这个信德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呢。那一般我们的教会呢是在这个浸礼之前，他都要求这个参加浸礼的弟兄姐妹呢，他要写一封这个写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大概就分三个部分，就是你信主之前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你是怎样的经历神的拯救你的恩典，然后呢信了主之后你的生命有哪些的改变主要是环绕在这三方面那我相信呢，就是其实弟兄姐妹可以去思考你今天呢，我盼望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想到我们以前是怎样的这个经历主他的这个恩典，他的拯救，你知道呢我们怎样的可以从特别的今天呢，如果你看那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呢是好像就是保罗自己他的蒙恩得救的一个见证。我们看到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怎样的让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常常都在他的所写的书信里面呢，常常都会情不自禁呢他就会流露出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样被神来改变那对于这个他对于今天我们看的那个提摩太前书呢，他是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呢做出一个劝勉那个教导，然后在当中呢他就讲了这一段话。那这段话呢，那我们可以从他的过去所作所为，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生命怎样的去经历神被神改变，你知道他的一生服侍神，来去思想这个我今天要预备的这个题目，就是蒙恩与侍奉。那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再去思想今天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有哪一些的启发，有哪一些的提醒跟勉励。那我相信呢，弟兄姐妹对保罗的这个认识呢，他怎么样去得救，这个都很熟悉的。不过我只想提出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个看法，然后从这个经文里面我就归纳出来几点让大家去思考的。那首先呢，第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是为蒙怜悯感谢神，也就是说 在保罗未信主之前，他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其实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已经提到了，保罗是两次强调自己蒙神的怜悯。因为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从前是一个亵渎神的人，逼迫人的，又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呢，他提到主的恩呢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呢有信心和爱心。然后呢，后面他又跟着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呢是一个在他的身上，在他这个罪人中呢，他是一个罪魁，然后他蒙神怜悯是要他耶稣基督呢在他这样的一个罪人身上呢要显明他的一切忍耐哈。那我们就看到他为什么要强调两次的这个蒙神的怜悯。其实我们如果从他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常常的提到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以前这个他这个在他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了哈，那就是在不同的书信里面呢，他都有提到哈。那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在使徒行传九章里面呢，也提到了扫罗呢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然后呢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之道的人呢，无论男女都准他带到，准备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常常提到他原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没信主，不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以致到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呢，他是知道他是在罪人当中，他是一个最坏的人。因为他虽然从这个我们看到他的出身在这个基利家的大属，在加玛列的门下，这个非常的按着他的祖宗所受的这个严谨的律法底下来这个侍奉神的，来明白神的道理的。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对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呢，都觉得他是一个背叛的行为哈。所以呢，他这个对他来讲，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他一定要大发热心的去为神来，要我们说替天行道哈。然后他要制止耶稣或者他的跟随耶稣的人了哈。然后呢，所以他就说，看到那些的相信耶稣的人，他就逼迫他们，羞辱他们。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那我相信这个他的经历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就是他忽然从天上有大光来示面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使徒行传的22章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样向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的百姓来这个说明他是怎样经历神呢？他是看到那个大光照着他，然后他就扑倒在地，然后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然后保罗问了，主啊你是谁？然后这个他这个回那个声音的回应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姐妹，想一想，一个这样的去为神准备要做事情的人，然后他突然间的被他迫害的人，然后跟他来讲了你所要迫害我的这个耶稣其实就是神。对他来讲，整个我相信在一个对他来讲的这个一个很大的整个他的信仰的一个价值突然间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到底所信的是不是信错了？他所做的是不是做错了？而且那个大光是怎么样叫他不能看见有3天根据那个路加的医生的描述呢，是有3天3夜 不能看见，不能吃，不能喝，然后需要人带着他，扶着他带到那个大马士革大马士去哈。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在一个最绝望，看不见，他一切都是可以从他的生命来讲都是完蛋的，那他能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有时候你突然间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你会怎么办？或者啊，在一个有没有试过那种下到一个地步呢？你觉得你是一个真的是很虽然我们没有那个保罗那种他，哎呀，我是那个罪人当中最坏的一个，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些犯错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那种的罪疚感。然后我们是怎样做呢？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怜悯，而保罗正正就是经历到神的怜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自己呢，就是我最深的一次，其中一次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我感到神特别的怜悯，是在那个时候，是在2003年，2003年都是很敏感啊，因为那一年呢，香港，我是在香港哈，我是从香港过来，所以呢，香港是 SARS 的那个这个发生哈。那个时候是3月，我是2月呢，我知道呢，我的父亲呢过世了，我要回去这个香港办理这个父亲的身后事。那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心情特别的难受，特别的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香港去看父母亲。那我相信呢，这种感受，我相信现在弟兄姐妹都能够理解哈。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已经很多的我们都不能回去我们的原居地，去家乡去看望父母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你很想做，但是又没办法做。甚至现在连到医院探望这个在这里都不行哈，在探望那个亲人都不行。那他们是想，弟兄姐妹想，但是我是那个时候是忙着很多的事情，我没有想到要回去，因为父母亲身体一直都很健康。那所以我特别的那种感受到那种的亏欠感。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回到家当然就是陪伴我的妈妈了哈。然后星期天的那个星期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到我家附近楼下的一个小教会，然后呢就听那个牧师来讲这个讲道，他特别提到呢，就是以赛亚书43章。当我看到那个他的这个从18节到25节，他讲的是什么呢？是神在责备那个以色列人，就是责备他们什么呢？他们没有求告神，厌烦神，他们没有尊敬神，没有用祭物的脂油呢，把最好的献给神，使神来饱足。神厌烦他们的罪，但是他跟着在25节他说了一句话，神怎么说呢？他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这句话呢，突然间让我看到，原来神不纪念你的罪恶他要为我们做一个新的事情，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然后我们可以跟我们过去所做的，神会怜悯我们。我突然间在那个时候看到神极大的怜悯，我的心呢在那一刻呢就如释重负哈，大大的得到平安。而跟着呢，后来我又看到这个以赛亚书49章15到16节，他这里这样说呢，他是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这话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远常在我眼前。 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体会哈。那特别是他说，哪怕是那个妇人会忘记他的婴孩，哪怕是这样子，但是神说我却不忘记你。原来神会忘记的是什么呢？神不再纪念的是你的，是我们的罪。但是他不会忘记的是我们的困苦。而我们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反过来，我们常常忘记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却常常这个哪怕是我们信的主，有时候我们带着，哎呀，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以前这个所做的事情怎么弥补呢？神真的会忘记吗？神真的会这个赦免吗？神真的会怜悯我们？我们是不是相反过来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记住神给我们的应许，他不会纪念我们的罪恶，因为他怜悯我们，但是他会不忘记的是我们所受的困苦。也就是说，当我们落到一个境地，我们觉得自己都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做了很多对不起神、对不住人的事情，我们也不要惧怕，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除了蒙神怜悯，感谢神，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蒙拯救来感谢神，因为在这个他的这个见证里面特别提到他得救，他经历了神很大的一个恩典，拯救的恩典。他说，所以他强调一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弟兄姐妹，你们对你们自己的得救是不是也是如此的相信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要拯救我的罪？对你是不是那么的真实呢？我们来看看保罗到底是怎样。那我们看到在保罗，我刚才说了，他保罗在最失望、最绝望的时候，最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眼睛也不能看见，那他在做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我只想提到哈，那在那个路加医生的描述里面，他是怎样去得拯救呢？就是神感动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然后呢，按使徒保罗的描述呢，他是按律法呢，他是一个虔诚人，唯一个是一切住在那个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的。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是他是一个门徒，也就是这个门徒呢，他也就是他已经先保罗他蒙神的拯救，他认识主，那主就在异象里面跟他说，你要去，就是你要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俗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于是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这句话呢，你要看有没有看到那个很特别的是，那这个人亚拿尼亚，当他这个异象里面又看到这个一个人，然后神告诉他你要去到那个大嫂的那个这个人呢，就叫扫罗，在犹大的家里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祷告。然后他祷告里面呢，那个也就是说，这个意象里面的一个意象啊。然后这个祷告呢，他正在祷告，然后他祷告保罗，也就是说保罗的祷告里面，他也同样的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他进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能够看见。 然后当他，我们看到事情就是这样发生，当亚拿尼亚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叫他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保罗自己的描述，当他一抬头他就能看见。我们看的时候呢，有时候很快啊，但是在这里呢，我想特别的提到呢，就是其实亚拿尼亚他是怎么样，他原来是不想去的，因为那个人是逼迫主的这个圣徒的，所以他不愿意去，这是仇敌来的。但是在他的这个主的吩咐底下，他愿意顺服，然后他就去了。他叫兄弟扫罗，你想一想，在那个当时不能看见，不能这个不吃不喝的三天，然后他又祷告，又同时有这样的一个意象，然后当他这个一抬头的时候，当这个人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说这个兄弟扫罗，是神叫我来使你看见。你想想保罗的心情是怎么样，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激动，但是他不单单是有这个激动，我想他一定要做的是亚拿尼亚，他自己在这个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特别提到了，他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亚拿尼亚跟他说你要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出路，他所犯的罪神原来是神那么爱他，差派那个亚拿尼亚到他当中去改变他，本来这个人是他要逼迫的人，是一个仇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到那种的特别的感受？我自己就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在1998年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庭是我们他是在这个哈尔滨到英国到再到加拿大，然后他来了不到三个月就发生了一个事情，他的先生那个时候37岁，他已经是这个是拿到在英国拿到那个博士学位，有很好的工作，来到这里37岁患了急性的肝癌，然后他就是那个医生就问他有没有信仰，他说没有，但是但那个医生知道他的情形，他就说你应该去寻求信仰，我可以介绍给你，他就介绍来，他来到我们就是把他这个家庭告诉了我们的牧师，那牧师就叫我去看他，你知道吗，一进去看到这个人身高6尺那么壮大30几岁，但是他整个人没有精神，然后他说你们为什么来看我呢，我就没有希望了。然后他后来呢一直到我们是香港来的，他说了一句话令我印象难忘，他说什么呢，但是你们的神真的很奇妙，我在英国的时候这是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生活很艰难他们都是在那个餐馆里面打工，我在餐馆里面常常受香港的老板欺负，而没想到你第一个在我病的时候来看我的是香港人就是这样子这句话呢，是我突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应，那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是只把耶稣告诉他，然后后来当然他信了主，三个月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回到天家，但是他在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一生呢就是追求很多这个要追求一切这个生活，但是呢我什么都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呢我感谢主，因为让我最后可以就是得到找到他，就是就他觉得没有人生就没有遗憾，这个常常的提醒我。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莫大的恩典。其实我们看到，其实 在这个为什么保罗他说这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呢？因为他亲身的经历了神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对他的拯救是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因为你知道吗，承认自己的罪，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对自己最深的认识。因为你知道你自觉不配，你就会向神求，而神又愿意给，那就是恩典。我们的神就是他愿意帮助我们，因为在圣经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在那个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他提到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的，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让我们看到保罗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从他的这个得救的见证里面，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怎样去蒙神的恩来这个得到拯救。而这个已经在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有人曾经提到失败乃成功之母，我觉得这句话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最近我听到一位基督徒作家他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他说失败只是成功的外祖母。外祖母那怎么理解呢？因为他是间接的。那也就是说一个失败的人他是怎么样，就失败之后你不一定这个有会改过对不对，不会变好的，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一些人这是一错再错，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失败的例子，就像扫罗啦，像犹大啦，犹大王亚哈斯啦，他们都是怎么越错的时候他们是越得罪神，越远离神。那所以什么才是成功之母呢？他这样说悔改，悔改是成功之母。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有罪，他愿意去痛定思痛的去检讨去反省，然后有一个悔改的心，然后他愿意的就是那个悔改过来，而且是有行动的，不是有悔没改，而是有悔有改的时候这圣经告诉我们就他一定可以从失败中站起来。就像圣经里面也提到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他也是可以神仍然的去使用他。因为我们的主是常常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我曾经思考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特别，他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讲到这个关于美式足球比赛，是一种很体力的，其实就是那种体力冲撞橄榄球比赛。那攻的一方要传到这个对方的底线就是打阵，然后就等个得分。然后就是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双方是会向一方要拦阻那个球员过去。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有 Super Bowl， 或者是大学里面有一个叫 Rose Bowl 就是玫瑰碗。那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这个是1929年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叫 Roy 的人 他在到了这个事情是1929年的事情，但是他后来1991年他还能入选玫瑰碗的名人堂。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呢那么有名呢？其实啊，他是怎么样呢？ The day 就是这个 Roy 呢，他是 went the wrong way， 他走错路。其实他呢是在那个本来要攻到对方底线达阵的时候，结果呢在被人家撞来撞去的时候呢，他拿着球呢就突然间迷失了方向，转过头了就跑到自己的这个一直往自己的那个这个底线那边防守这个线里面那个要冲过去。那走了多少呢？逃避了很多的这个人的那种的拦截呢，70码，差不多70码，快要到终点的时候是被自己的队友拦下来。然后呢他待在那里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走错了路。于是呢大家可以想可想而知了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结果半场他输了2分，然后他们那个队啊，那个是一个是那个当时是乔治亚州理工学院跟加州的洛杉矶分校这个一个队啊，那他是代表加州洛杉矶的队。结果呢中场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很难受了，一片沉默。然后还快要到出场的时候，只剩下3分钟，然后那个教练站起来，他所有的球员，你们给我听着，我们叫原班上半场原班的球员出去比赛。然后呢大家呢就听到了，就一个就出去了。剩下那个 Roy 呢，他是怎样呢？他就是低着头把那个毛巾盖着自己，一边在那个就不能面对。然后那个教练跑到他身边说，你要起来，你要出去比赛。然后呢他就抬头跟教练说，我教练啊，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也为了这个球队的声誉，我更加的对不起我自己，也不能够面对外面的那么多的观众，几万人在看，怎么办？我不能出去。然后教练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告诉他，这场球赛只是打了半场，球赛还没有结束。最后那个 Roy 出去完成了这场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最后他是怎么样？7-8，虽然输了1分，但是完场之后呢，这个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对手，包括他的对方的教练，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打球有像 Roy 下半场那么的出色。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到人生，或者我们都会走错路，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不需要放弃，我们也不需要就是抬不起头来面对，因为我们的神仍然的爱我们，仍然的给我们机会，就像那个教练一样，他会告诉我们，孩子不要放弃，起来继续往前，现在只是打完半场而已，还有机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就是这样的怜悯我们，愿意帮助我们。所以第三方面我们再来看哈，为蒙神差派感谢神。保罗，我们看到保罗信主后的他的生命是什么？一生为主而活。那他是怎么说呢？新汉语译本是说，我感谢那赐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看我是个忠心的人，指派我担当这个职分。然后16节呢，他又说，但我所以蒙了怜悯，是要让基督耶稣在我这最坏的人身上显出他原完全的那个忍耐，给后来相信他而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也就是说，神看保罗，或者保罗对神的认识，他知道他其实是个不配的人，但是他可以仍然的去侍奉神，是因为神看他是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愿意 这个生命啊，是为愿意为神摆上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蒙拯救了，我们都是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知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是因为神看我们是一个愿意回应神的爱的人，愿意忠心去服侍神的人，他就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职分。给保罗是如此，给今天我们，我相信神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作为。在我们蒙拯救之后，神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那个神说能够使用我们的是无限的可能。而且我们的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神的忍耐，显出神的拯救，显出神给我们的帮助。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见证人，帮助后来的人来认识神。最后一方面，他未能侍奉感谢神。原来他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他知道他是因为神给他力量，然后他能够成就那些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他愿意去服侍神。那侍奉方面，除了这个生命方面有一个榜样出来，效法像基督，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他保罗到处去建立教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这是工作上的侍奉。他知道他能够在这个各地去建立教会，他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神给他的能力，这个是来自神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同样今天服侍神，我们也要有如此的认识。特别是保罗在经历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怎样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知足的心，因为他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其实他后面当然还讲到，其实他们经历的苦难呢，他也是面对那个苦难也是如此的。这个也就是说，无论今天我们说那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怎样去依靠神，怎样去服侍神，我们要有一个谦卑来服侍主的心。因为我们深信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侍奉，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想我们在这个网上对，我看到这一段的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的，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你的帮助，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恩赐才干，不是因为你信了主好多年了，不是因为你要当一个好的基督徒，也不是因为牧师鼓励你要你参与，而是基于你对上帝的感恩。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参加服事，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情呢？在侍奉主的道路上，我们怎样去？我们既然已经蒙神的怜悯，蒙神的拯救，那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怎样去可以去在服事主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怎样的去回应主的爱呢？我就是在过去的日子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呢？我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弟兄姐妹来分享的。这是我在过去的大半年这是在疫情的底下呢，我有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其实都是在隔离有时候呢那有时间我就会去什么呢，做什么呢，就是早上呢我会很早就出去到家里附近我也是住在 Port Coquitlam 嘛。我现在才发现呢，原来我们家里附近呢有很多的小径这个 trail 散步的非常的好的 然后呢，我呢，因为也害怕早上出门嘛，又看到很容易看到熊啊、狼啊，昨天我送小孙女上课，当面就在我家门口就来了两只熊，走过。那所以呢，我就带了手机，就去拍了一些照片，慢慢的就日出日落的照片都有。那我对那个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侍奉方面其实也可以这样的去思考。但是呢，我现在给大家看的照片呢，一切荣耀归给神，不要看到就是那个你要看到哎呀这个照片很美，其实我一点都不会拍照的，但是我只是有兴趣。那第一方面呢，我们对侍奉的回应呢，可以是认定侍奉是恩典。也就是说，这个日无论是日出也好，日落也好，真的是应验了神的话哈。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都是如此美丽。我们的人生也是短暂的，我们能够侍奉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无论你是年轻或者是已经晚年，我们还是可以侍奉主的，我们还是可以被神使用的。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啊，这其中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是你要享受侍奉的喜乐。然后当我去拍那个日出的照片的时候，其实是很早出去，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要摆上的是什么？那你因为你要去了解到底它的日出是在哪里出来呢？然后呢，它的这个变化，那你需要等待，你需要去预备，你需要去这个就其中你看到那种的千变万化，那个美丽啊，它好像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然后我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日出或者日落，其实是在之前，它的美丽是在之前，不是在之后。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去怎样的去享受那个喜乐。那其实在侍奉方面呢也是如此的，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去祷告，要去等候啊，要去寻求神的心意，一直到做成主的工。然后我们在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个在过程当中享受那一份的喜乐。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不要把你的侍奉看为工作。那分别在哪里呢？在网上我也看到一个很多年十几年前我们体会到的，跟大家来分享。他是这样说的：假如你所做的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做，那是工作；假如你所做的是服侍神，那是侍奉；假如你放弃的是因其他人批评你，那是工作；假如你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仍然继续服侍，那是侍奉；假如你是在不影响你其他活动的情形下才去做的，那是工作；假如你已经委身那些工作，甚至要放弃其他的活动，那是侍奉；假如你放弃工作是因为没有人赞赏你，那是工作；假如没有人注意到你的付出，但是你仍然继续的服侍，那是侍奉；假如你所关心的是成功，那是工作；假如你所关心的是忠心，那是侍奉。一般的教会充满了是工作的人，但是一间增长中的教会充满了是参与侍奉的人。我们要来思想，你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假如神呼召你去参与侍奉，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工作，要找寻的是一个侍奉。神不愿意我们觉得被困在一个工作当中，神愿意看到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感到兴奋，并且忠心去做。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要常常要懂得去分辨。还有一方面是建立侍奉的信心， 其实你俩看到两个图，一个是在没有出来之前的那个日出之前，一片云雾，还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前后短短的半个小时，这个是在就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区里面。其实为什么我说要这个建立侍奉的信心呢？因为如果你在那个当下，你站在那个一片雾的情况底下，你愿不愿意继续往前呢？那个是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六点多钟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挣扎。我第一次站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只能祷告，但是我认定一件事情，就算那天我没看到日出，我不会埋怨神，因为我知道神就在哪里，就像那个太阳一样就在那里。但是神给我的看到的是，再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是右边那个一幅这样的一个景况，这不是彩虹，这叫雾虹。其实雾因为它的水分比较少，所以它的折射的颜色呢只有白色，就是在我眼前的就是一片的这样美丽的环境，我只能够感恩。我也从那个事情开始，原来当我们愿意踏上那一步的时候，神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侍奉也是如此，你每一个的侍奉，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困难。在疫情底下，我们要开放，我们要面对前面有很多的不明朗，前面怎么走啊？哇，这个，你们今天下午也要开会哈，啊，要这个要寻求神啊。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个信心，我们知道神就在那里，神会与我们同在。最后呢，一点是把握侍奉的机会。其实一幅可以一看的，早上的话或者黄昏的话，其实你看到就是需要很多的配合时间，这个地点，然后这个天气各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在侍奉当中也是如此，因为那个你只能把握一次的机会，机会过了就没有机会再拍到。就像我每天都经过那差不多一个星期要两三次的经过那个地方，我就再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景色哈。那所以其实侍奉也是如此，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侍奉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握住今天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机会呢？就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去抓住那个机会啊，然后呢，我们去当中经历神。我们看到哈，在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特别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你知道吗？保罗对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在他这个三十年侍奉，那这个他已经那个时候应该是六十多岁的时候，大概这主后的一般相信是63到65年左右，他所写成的提摩太前书，然后跟着他写的提多书，然后提摩太后书。然后就是最后一卷书，就为主殉道。那经过这么多的一生的晚年的时候，他对主的认识，你有没有看到？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回去思想，在这个整个提摩太短短的六章里面，他提到神，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救主，我们的盼望，有恩惠，有怜悯，有平安，可以称颂的，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永生神，叫万物生活的，可称颂的，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独一不死的，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然后呢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而且是有尊贵和永远的全能，这样的一位神。哇，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你今天如果我叫你去描述你对神的认识，你会想到哪一方面？ 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缺乏，但是你看到神经，但这个保罗的一生蒙神的怜悯，蒙神的拯救，你知道他服侍神一生的当中，他对神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这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是怎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保罗。保罗是怎么样呢？大家还记得他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他怎么遇见神的时候，他问了两个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我相信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常常问自己的。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不配，我们都是蒙神你的怜悯，蒙神你拯救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真的是来啊，像保罗一样，我们效法保罗。保罗说他是效法基督你。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愿意啊，你看我们为中心，我们可以服侍主，不是因为我们能，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啊，求你让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认识主你更深，认识主你到底是谁，认识主你要我们做什么。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